我是吴丽芬，我从台中来，是第一次见到各位，非常的兴奋。
OK， 好。
我被安慧要求说要来这边分享生理盐水福音接触法的一个基本的构念啊，那构念是什么？就是它的架构跟它的理念。好，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工具，一个方法这样子。那最近在好像全世界都很流行，那在创启地区也很流行，因为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好，那但是当我要来讲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跟我讲说，他说他给我这个经文，他叫我要把这个经文带来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学了很多的方法，我们学了很多的工具，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很会传福音，我们要去怎么样得人如得鱼了。但是千万要记得，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10节说怎么样，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那刚才安慧一直在讲，就是要学这个以色列他们讲的希伯来文啊什么的。好，那我有同样的看见，所以我已经就是好好的一句一句的来跟着我的老师学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已经学了4年多了。那所以这个章节直接翻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导师。我们不要说吴丽芬你是牧师，你的教导的很棒，我们就跟着你吧，这样不行。因为我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基督。所以在不管我们学什么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学的是一些的工具，是一些的装备，但是我们是要跟着我们的上帝走的，跟着我们的耶稣走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位导师，就是基督。所以我的老师也这样子要求我，要求我说要不见一人，只见怎么样，基督。我们就是真的是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好，那为什么只有一位？各位都知道吗？那因为我们是宣教团契，我一听到宣教团契，我非常的就非常的高兴啊。为什么啊？各位，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站在你面前这个60几岁的老人，是在40多年前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他们家的第一个人走进教会，在这里怎么样被主恩召，然后就觉得说我要跟从主，然后就这样子一路走来。当时上帝给我的呼召就是，我在哪里，我的福音就在哪里，我的宣教工厂就在哪里。所以我在医院做事的时候，我每一个礼拜我就会定出一天跟我们医院的团契说，我说你们到我们医院来，我们一定要去看病人，不然你到医院来你自己去看病人，病人会觉得怎么样，害怕，因为觉得一群人来传福音给我，发单张给我，他会感觉有一点陌生。可是我在这个医院做事，我今天下班了，然后我带着我的朋友怎么样来看你，为你唱歌，为你祈祷，他们会觉得哇，这个护理师好棒。为什么？因为他白天忙忙碌碌在我面前跑来跑去的来照顾我，他下了班之后怎么样，他还想到我心里的需要，带人来安慰我，唱歌给我听。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人第二天要开刀了，前天晚上真的那个心里7上8下，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带着我的朋友，他们从教会来，从别的地方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唱诗，他就说，我要信你们的上帝，因为你们的上帝是一个赐平安、赐下安慰的一个上帝。当你们唱了歌之后，我觉得很舒服。当我们去唱歌的时候，隔壁的病人都会跑来说，你们等一下可不可以到我们这间来，我妈妈听到你们唱歌也很想你们来帮她祈祷一下，就是祈祷一下。好，所以各位，我们就在讲说， 这个主耶稣是世界上的光，所以我们学一些这一些东西，最主要的就是怎么样啊？跟着耶稣走，跟着耶稣做盐做光，而我们就是一个宣教士啊。这个宣教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办法像安慧这样子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做那么好的事情，但是这个精神是怎么样不变的。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宣教，好，任何地方都可以宣教。所以我自己的做法就是，当我信主之后，就向我的家人宣教。然后我当我跟他们讲，一直讲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哎呀，你呀、啊，你信你的就好了啦，你不要来管我们。可是，在20年后，我们全家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会去跟他们家族的人宣教，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好的东西。好，那不过在讲到这些时候，就要讲到说，我们只有一个导师，就是基督。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今天讲的些什么，你们就觉得说啊，我们要做什么什么，因为谁谁谁说了什么。不，这都是从圣经来的。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跟随主的脚中行。那很多人看到这个今天这个题目的名字哦，都会想说，这个是不是医院专属的啊？不是，这个不是医院专属的。不过因为这个组织是比较针对医院工作的人哈，然后希望培训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职场做盐做光，所以就用了一个叫做生理盐水。那生理盐水是什么哈？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是我刚才来的时候在那个便利商店买的。所有用过隐形眼镜的，或者是眼睛干涩的人都有用过这个，有没有啊？我们戴隐形眼镜一定要用这个来洗我们的镜片，那眼睛干涩的人要用生理盐水来滴，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种问题叫做干眼的问题，眼睛会干，因为我们用电脑用太久了，所以眼睛会很干，我们就要用这个叫做生理盐水。好，那为什么要叫做生理盐水呢？是说当我们去跟生病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的一个见证人。那为什么这个要加上生理两个字呢？那我们知道这个是盐，我们吃的盐，当这个盐放在水里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会融化，对不对？它就不见了。但是这个水就有什么呀？有味道了，就会咸了，对吧？所以圣经上说怎么样？我们就是盐嘛，我们让这个很平淡的水有了味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水可以滴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吗？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浓度会太浓还是太淡，对不对？太浓也不行，太淡也不行。所以生理盐水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一定要拿捏它的浓度的。有人非常爱主，恨不得怎么样，我今天就拉到一个人，我就要跟他一直讲，你今天一定要受洗，我已经把我毕生的精华都传授给你了，你若是没有信主，那你真的是对不起上帝，对不起我啊！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怎么会怎么样，我学了那么多，我跟你讲，你怎么会不信我的呢？因此就怎么样，好朋友就有了摩擦。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想，我是不是给他的浓度太高了，对不对？好，是不是这个给的这个方式不对了，所以就有生理盐水这个名称。好，那生理盐水是提醒我们说，我们给人家的真理还有我们给人家的爱要怎么样，因人而异，对不对？因时制宜，所以不要急躁，因为上帝有上帝的时间，我们是他的什么 见证人，我们是为主做工的。所以我们只要一直用这个生理盐水去怎么样，去润湿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就得到很好的保养，有一天他就会看到上帝的光亮。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工作，千万不要去抢了上帝的工作。好，那这是生理盐水用这个名称 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与神同工的，那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的工作。好，所以生理盐水这个过程为什么叫做过程？过程就是说我们持续不断在进行的，所以我们这个盐水用完的一支还有第二支，用完第二支还有第三支，一直在使用，一直在使用，所以它是一个过程，那也是一个门徒训练。好，那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跟随主就要怎么样，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就是做主的门徒。好，所以这是一个门徒的训练。好，那既然是一个门徒的训练，他就有教我们一些所谓的技巧。好，那这个技巧是人想出来的，人从读了圣经之后领悟然后想出来的。好，那想出来什么呢？他说哦，当我们要去这个传福音的时候，要先去看一下对方的灵性到什么程度，就是要先做评估嘛，对不对？好，要先去评估一下他到了什么程度，然后呢我们就用一个工具去看看说这个人是不是非常讥笑基督徒的，还是这个人是很顽固的，还是这个人是有一点觉得这个所有信仰啊都是好的，还是这个人呢有一点觉得这个基督教呢是还不错的宗教。好，他到底在哪一个程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把它评估，好，评估一下，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都是不一样的。那在评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我们的对象知道他对耶稣的态度怎么样。之前我学福音四律的时候，我就会想说第一个要告诉他怎么样，我们都犯了罪，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常常我去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有罪，你才犯罪。我一听，哎，怎么我一去就碰到钉子嘞？那我第二律我就讲不出来啦，对不对？那生理盐水过程就是说，你先不要急，你要先去评估他目前的灵性状况是在什么状况，你再来想你要第二步要做什么。好，这个我们就是要因人而异。好，来做这一些。好，那这个我们生理盐水这个过程的最后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做盐做光，然后呢我们就是要怎么样，我们是上帝的门徒，我们要归荣耀给主。有很多人啊，当他传福音这个工具用得很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很棒，他就会跟他的朋友说，我告诉你，我去年结了三个果子，我给你讲了，我妈她才结一个。好，哇，那这个听起来怎样，他比他妈比较棒一点，对不对？好，可是我们这就要想了，你有没有想到你结这个果子是谁在后面帮你呢？所以你看到那个小娃娃哦，他要去溜滑梯的时候，你都会看到这个妈妈就把他抱到滑梯上面，然后就说啊，要溜下来了，手一放他就下来了，然后妈妈呢就把他接起来，然后又把他放在上面。他非常棒哎，他可以从高高的地方溜下来，可是他会常常会忘记了是谁把他抱到那个高高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生理盐水的课程就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最后要做的是让我们的天父得荣耀，要让我们的天父得荣耀，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若是我们传福音的结果让我们得荣耀，那的结果 就很可能就产生了很多的异端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当我们学了这很多把刷子很厉害的时候，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归荣耀归主。好，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教这个生理盐水课程？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态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接受训练的时候，我们的对主开放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个课程在做的时候要有很多的互动，因为互动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目前自己到什么程度，然后对方也才知道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所以真正的生理盐水课程，一般课程有10个小时，那这个指导员课程有14或是13个小时。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很多的互动，然后有很多的讨论，还有这个角色扮演，那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不过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比较短，我主要就是要跟各位介绍说什么叫做生理盐水过程而已。假如以后各位有兴趣，我们就可以再一步的再来研讨，再来学习，然后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指导员。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主要就是有5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信仰在医疗工作中很重要？因为我们讲到生理盐水是在医院里面最常用的嘛，而医院又是一个传福音的很好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很强壮的时候，常常都不需要帮助的。可是当一个人生病了，他很软弱的时候，他会觉得即使这个人只是来问一个安，他也会觉得怎么样，很贴心。好，那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先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信仰在医疗当中很重要。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生病的人怎么样，需要医生。那其实我们的大医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那在信仰在医疗工作当中是很重要的。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要问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有些什么机会和什么障碍。很多人都怎么样，都很想要去教会，然后都很想要服侍主，可是当他回家之后，他的家里是传统信仰的，然后爸爸妈妈就说，你若是去信那个外国的耶稣的话，你就不要我们的祖先了。好，那这样子我们以后死了就没有人来拜我们了。那这就是我们的什么样一个障碍，对不对？我们常常非常爱我们的父母，我们舍不得让我们的父母呢伤心，我们就会说好吧，我在家里呢就闭口不言。但是各位有没有想到，其实这也是一个机会，因为当我受洗之后，我就开始跟我的父母亲讨论。我们讨论什么呢？就是我们讨论说，在清明节的时候，我们要烧很多的纸钱给我们的这个长辈。那有一天我就问我的爸爸说，我们烧钱给我们的长辈，那我们的长辈是谁创造的呢？妈祖有没有爸爸妈妈呢？妈祖他们最后的祖先又是谁呢？然后我爸爸就非常高兴说，我们有族谱，我们有家谱，我们可以查得出来我们是从哪里到哪里到哪里的。然后我说然后呢，那我们的族谱的第一个人是从哪里来的？我爸爸就说应该还有一份族谱，因为这个绝对不是只有那样子，应该还有。我说对，应该还有。然后最后他就说了一句，最后创造的是妈祖吗？我说可是妈祖姓林我们姓吴这也不太像啊。然后嘿，好了，最后我爸爸70几岁的时候跟我讲说，我要去受洗。我说你为什么要受洗？他说因为我发现 我很对不起老天爷，他创造了我们的地的祖先，然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我们，我们的能力 很小，只能够烧钱给我们认识的祖先，可是他却帮我们照顾了那么多代，所以他要受洗。我非常的高兴，我相信怎么样，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机会，因为上帝把他的这个障碍挪去了，把他障碍挪去了。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那我在宣教，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的角色是什么？我的角色是什么？我是一个弟兄，我是一个姐妹，我是一个小孩，我是一个兄长，我是一个父母，我是一个同事，或者我是一个神职人员，我的角色是什么？其实这个很重要，你的角色代表了你说话出来的能力。我为什么在家里那么难传福音？因为我在家里是小孩， 我再怎么讲，我爸爸妈妈都觉得说，你的那些都是我教你，所以呢，你去外面听来的那个呢不算，那就所以呢就很难传。所以我们 要认清楚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当我们在家里讲清楚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父母也是上帝儿女的时候，我们的角色一下就变了，我们就跟他平起平坐，一起来谈福音。我记得我儿子受洗之后跟我的先生说了一句话，说，爸爸，从此你不能叫我儿子了，你要叫我谢小弟兄。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啊，上帝啊，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是上帝的孙子，所以我跟你是一样大的。啊，感谢主，因为这样子我们开始发现这个孩子在青少年团契的服事，他有了自信，他不会当他服事的时候一看到爸爸妈妈他就没声音了，因为怎么样，爸爸妈妈来了，他再表现总是有一点缺点会被人家抓住，搞不好回去之后就会被讥笑，你今天带诗歌的时候有走音哦，你今天带祷告的时候有怎么样，有偷车哦，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角色很重要。那第四个问题就是，我有哪些这个工具能够帮我做松土、撒种和收割的工作？因为哥林多前书不是有讲吗？对不对？我们要做的工作有怎么样？松土的，有撒种的，有收割的。那你就要想，我松土用什么工具去松土呢？我撒种要怎么撒种呢？我收割我用什么工具去收割呢？所以工具是可以帮助我们成就上帝事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我要怎样开始做？当你听了很多东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做，你要去做。好，我没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出国去宣教，因为我们家已经有一个宣教牧师了，所以我们家的这个公婆就跟我讲说，我们家有一个怎么样就够了，所以呢其他人就不能出去，不能出去也没关系，我在学校服务的时候，我就带着我的学生到仁爱乡，到信义乡，去到那边的跟那边的教会结合，跟普里基督教结合医院结合，我们到山上去，我们去带那一些小孩子，在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去带这个营队，去教他们写功课，去教他们一些生命教育，然后呢我们就住在那个学校里面，住在那个幼稚园里面，跟我去的那些学生，各位你根本没办法想到，他们都是家里的第一代，偶尔有一两个慕道友，其他都是怎么样不排斥基督教的。但是当他们在讲这个福音故事的时候，那真的我都觉得说，哟，他们有上过主日学吗？其实他们没有，他们是自己 rehearsal 的，然后就在讲那个这个圣经故事。那我本来以为说 这个没有受洗过的小孩子、哦、可以去传福音吗？可是上帝却用他们，他们回来之后就跟我讲说，老师，我们要查经班，好，我们中午的时候我们要查圣经，因为我讲故事的时候有时候会卡住，因为我只知道那个故事，可是前后文我不太清楚，所以我要查经。就这样子，他们去传福音，回来之后他们开始查圣经，然后他们开始就到教会去参加、一个、受洗前的一个慕道课程，然后他们 就到教会去受洗。因为我们在学校是、宗教是要中立的，我们不就是不讲这一些，那我们就到教会去。然后我的学生后来到了教会很多年之后就告诉我说，老师，我现在是宣教士，我在伊索皮亚。我说，哦，那个不是出咖啡的地方吗？他说，对，那个地方的基督徒 很少。我说，那你们怎么传福音？他说，老师，你绝对没有想到护理师还可以做一件事，叫做在农场养鸡，因为鸡也要打针，全农场只有我会打，因为他是护理师。哇，这下子我知道了，神给每一个人的预备都是为了现今你传福音的需要，对吧？他在那边他就教说，这个生病的鸡你不要把它丢到水沟里去，可能会最后怎么样造成这个鸡全部都死掉。这个我怎么样要给兽医看，然后要打针，要隔离，要怎么做，然后就把它救起来了。然后这些鸡要怎么样子让它生蛋可以生得很好。好，他在教那个农场的人怎么样子养鸡，怎么样子生蛋。然后他认识另外一个宣教士，也是台湾去了，他在一个养猪场里面，因为他是这个布农族的，所以他从小会养猪。那他就在教说，假如这个猪妈�妈一口气生了八只小猪，然后每一只小猪怎么样吃奶都吃不饱，所以都长不好，那要怎么办？宣教的人也要有很多的刷子的、啊、你才能够怎么样走进人群，跟他们打成一片，你才能够把你自己的信仰，把你的生命与他分享。他说，我帮你用这个汽油桶做一个烤箱，然后我们来烤乳猪。所以八只小猪太多了，留下够就是够用的小猪，其他的烤乳猪。谁家要结婚娶亲，你就跟我订，我立刻烤一只乳猪给你，多有面子啊！你绝对没有想到，我们台湾的小孩子，台湾的小宣教士到那边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当他们要回来结婚的时候，他们来找我，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心痛，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在台湾可以这个衣食无余的在职场工作，他们却跑到那个地方的机场农场去工作，然后他们却在做这些事情，为了要宣扬主的福音。可是当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那边怎么样子的被当地人欢迎，怎么样子因为他们这个教堂可以建立，这个教堂会有人走进来，因为在这边有两个人是他们最爱的人，他们被吸引到上帝的面前来，是因为怎么样有这两个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他们回来结婚之后，他的爸爸妈妈非常的高兴，就跟他说，你在台湾的价值没有你在伊索皮亚的价值大，所以怎么样你们回去吧。所以他们两个现在又快乐的、回去了。好，那我当然我就在等下一波他们带回来的故事， 乡一定是非常的好，这个振奋，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开始的。好，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为什么信仰在医疗工作当中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我们在讲到说，看好，在很多的研究报告说，信仰还有灵性呢，跟疾病是有关系的。好，说有一个研究说，有63%的研究说，假如你有信仰的话，你的心脏病呢会比较少。有57%的研究说，你的血压会比较正常。有71%的研究说，你的免疫力会增强。什么叫免疫力增强？就是当人家都在感冒的时候，你还觉得说，嘿，我怎么五毒不侵呐？好，那个就是你的免疫力比较好，比较不容易被这些病毒打倒。有60%的研究说，比较不容易得怎么样癌症，或者是得了癌症之后呢死不了，就是治疗的效果很好。有37%的研究说寿命会更长，这是人家做的研究哦，这个是有来源的。那所以告诉我们说，信仰是怎么样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圣经上不是有讲怎么样，忧伤的灵会怎么样，死骨枯干吗？喜乐的心会乃是良药吗？对不对？我们心里的喜乐就是怎么样，天天在吃补药啊。我们天天在吃补药，我们是不是就比较健康？对，好。所以病人的信念呢，会体验在这个经验当中啊。好，告诉我们说，不去教会的人不见得是没有灵性的，不去教会的人不见得是没有宗教的经历的。有很多人说，我去过教会，但是我坐在后面，然后呢都没有人理我，我觉得很无聊，结果呢结束我就走了，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再去了。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我在学校里面，我有查经班，然后我的这个同事就会跟我讲说，吴丽芬，我告诉你，我其实是有去过教会的。我说那后来为什么不去？后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在那边听到有的道很好听，有的道我听不太懂，后来我就没有去了。好，所以他们是有宗教的经历的。好，那这个比例相当高，超过一半哦，超过一半。好，那我个人在学校我开了一门课叫做灵性护理。好，结果呢发现没有宗教的人他们也有灵性的需要，因为我发展了一个量表，做出来他们也是有这个灵性的需要，他们也希望人生有目标。好，他们也希望这个生命有永恒的盼望，他们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的。所以根据科学研究呢，说信仰在医疗工作当中呢，第一个它会让我们比较健康，对不对？然后呢它会让我们的态度是比较开放的态度，然后呢它会让我们呢就是对人的看法是一个全人的看法。所以是在医疗当中呢是要有信仰。那我自己在医院做事，我们就有一个医院的团契。那我们的医院团契呢，就是我们会结合外面的那个教会的牧长，还有教会的一些热心的弟兄姐妹，然后来，然后就跟我们的医院里面的这些医生啊、护理师啊、检验师啊、复健师、营养师啊这一些药师来传福音，然后我们也会去跟病人传福音。好，为什么？因为就是，假如我们自己没有这个信仰，没有这个灵性的话，我们怎么样子去照顾病人的灵性？我们没有办法将心比心，我们只能够把事情做完。我们不抱怨，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工作人员了。可是当我们有这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情况不一样。我们看着病人痛苦，我们会怎么样？就说 我看你那么难过，我也很难过，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你，我只能帮你祷告。然后病人呢很奇怪，有时候他信佛教的，他就说这样就好了，多一个就是多一个保佑总比少一个保佑好，就是意思他们就是要 多益善这样子，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回应上帝呼召有什么机会呢？刚才就我就讲过了，好，我们走进医院的人呢多于走进教堂的人，对吧？我们进教堂都是要怎样，有人邀请他们比较容易来，自己走进来的不会太多，对不对？可是走进医院的都是怎么样，他们自己走进来，不是我们邀请他走进去的，是他怎样自己到医院去的。好，那第二个哦，这个森里盐水的创办人他说，当你健康的时候，你看东西是一个水平看出去，是看一个平面，当你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你是看着天的，是向天仰望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怎么样，距离上帝比较近，好，你就会想到啊，老天爷啊保佑我，上帝啊请你怎么样救我，好，所以就会看到神，所以呢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好，那这边有一个 survey， 就是一个调查，说哎，我们的这个障碍有哪些啊？你看哦，其实我们自己也有障碍，第一个我们时间不够嘛，对不对？我们不是不传福音，我们没时间，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传福音，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收资料，不知道谁要跟我谈问题，当我们知道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也没有经验，而且这个是比较怎么样，有一半的人很怕别人知道自己的信仰，这个很多，所以告诉我说他也去过教会的老师就跟我讲说，其实我很怕人家知道我去过教会就问我说，那你去那个听到那个讲台都说些什么，他说我很怕人家问，我有时候听着自己觉得有道理，好像在说我，可是当人家问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你看超过一半的人，好，那不知道如何用合适的语言的，或者是其他的同事的负面的态度，这些都变成我们一个宣教的一个障碍，是确实存在的。好，可能你在其中有一个，或者你都没有，假如你这些都不是你的障碍，感谢主，你在这个部分你已经胜过了。那另外呢，有一个叫做这个恩格尔的进程量表，那这个因为它的量表很大，所以呢就不太清楚，不过兰姐非常贴心，她已经帮大家印了，那印的这个是干什么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那我们怎么样，有怎么样子帮一个人从一个嘲笑基督徒的一个光景慢慢慢慢的改变到一个信靠基督的光景，慢慢慢慢的变成靠着信心而活的这个光景。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就是从松土到撒种到收割到倍增，我们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上去了，告诉我们说我们先看看目前我的光景大概是落在什么地方，那这个时候我是在一个这样子的光景呢，那是不是我可以去找到一些帮助让我继续往上走，让我继续往上走，走到最上面呢就是靠信心而活。什么叫做靠信心而活？因为我在学校有一个团契，所以我每个学期的刚开学的时候我就要做一件事情叫做招生，因为老的学生就出去毕业出去工作了，出去实习了，或者到别的校区去了，所以我每年要招收很多的新生和一点点的上学期愿意继续来的人，而我的招生又不能明目张胆，因为我们学校是这个宗教中立的，所以我就要在老的那个群组里面说， 学期要开始了，我们要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啊？我们第一次的啊，这个护理学生小组的聚会，好、啊，请你怎么样？邀请你的朋友，邀请你的学弟妹，怎么样来参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怎么样祷告，因为你真的不知道第一次有多少人来，而且现在的年轻人跟以前的年轻人不一样，现在年轻人说。我就是会去啊，我为什么要提早跟你说我会去呢？你应该对我有信心，我就是会来啊。好，所以你去买便当的时候，你就要凭着信心，对不对？你要买几个，你不能买少一个哦，对不对？你买太多，你每天都吃同样的便当，也是很辛苦的。所以这叫做什么？凭信心而活。那我们就是活在这个里面啊。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到第三个礼拜，就有一个人跑来问我说：“老师，你的那个护理学生小组是人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我说：“越来越多。第一次我买了十个便当，剩三个；我这一次买了16个便当，结果不够两个。哦”他就说：“嗯，这样子很好，我下一次啊，帮你去订便当。”他就愿意帮我去做这件事情，假如人数越来越少会怎么样？我没问他了，这是，可是我也是有一点在想，哎，他是不是有一点在看好戏哈？看看你这个小组哈，到底是啊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好，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好，我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的角色在这边哦，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要成为一个祝福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要健康，因为我们健康了，我们才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才会发出光，才会发出热，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氛围，所以这个氛围很重要。假如我们这一群都是爱主的基督徒，我们旁边的好朋友就会被这个氛围吸引，他就会想要来了解你们信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好，那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神给我们的工具啊、哦、来用。那这是一个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叫做APGAR， 那是就是在生下来小婴儿的时候呢，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评量表去看看这个小婴儿呢，第一个他的活动力怎么样，他的肺的功能好不好，他的外表怎么样，有没有脸色发青啊，还是脸色红润啊，他的脉搏怎么样，跳动有没有很正常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好，那因为呢大家都是在医院做事，所以就把用这个量表来把这个属灵的生命写出来，就很容易看。所以各位呢，虽然不在医院做事，可是、啊、各位知道吗？医院的人很需要教会的人做配搭。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啊，人上有人，天什么天外有天。我是一个小护理师，我去传福音，那护理长会觉得你好好工作就好了，没事跟病人讲这些干什么？可是假如今天下了班，我带了我教会的朋友去，我教会的朋友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护理长就会觉得哇，他信的好像是真的哦，因为怎么样，他们都是信同样一个东西，而且他们愿意来怎么样，来这个医院里面帮忙做志工，跟病人讲啊，你明天要开刀了，不要怕，我替你祷告，上帝与你同在，你就只管相信医生，相信护士，你就会得到医治啊。那是不是对护理长而言，他怎么样多了一个帮忙的人力了？那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在医院里面啊，都有了一个职称叫做关怀师，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那个关怀师啊，都不是医疗人员，都是就是有受过关怀师训练的一些宗教人士。我们基督徒不做，莲花基金会的做，他说怎么样？我们愿意去关怀， 我们愿意去关怀。所以我们现在史怀哲基金会我们就拼命训练，因为怎么样，当有一天他们在这个地方这个扎根了以后，那我们要再去扎根就会有点要去怎么样去抢他的地盘。可是假如说一开始就是我们去扎根的话，那怎么样就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可以继续一棒接着一棒的教下去。好，所以传福音是大家的事，医院传福音是所有教会人士那个牧长这个很重要的一块。那我们在台中的做法是这样子，教会的人今天进到医院去，我们就立刻把这个人交给医院的团契，然后他们那边就有人会去探访去祷告去唱诗这样子。好，那同样的就是假如说这个医院有需要，教会的人也会帮忙进去做探访的工作，就是一个互相。譬如说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办这个圣诞餐会啊，圣诞布道会啊，这些感恩节布道会啊，就是做一个联合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好，那下面第四点说，有哪些工具可以帮助我来松土撒种跟收割呢？那这个生理盐水过程就提供了八个工具，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叫做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与我们同工，神就差派天使天君在我们的周围扎营护卫，当我们出去为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受到撒旦的搅扰跟攻击。所以祷告最重要。第二个是提问，提问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怎么样用问问题的方式来了解对方的需要，而不要一开始就跟他讲说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所以提问比直接讲要更有能力，更有说服力。第三个就是心灵石，看问问看他曾经有接触过这个宗教吗？家人有接触过吗？大概了解他是在这个进程当中的哪一个阶段，就是做这个心灵石。然后第四个就是信仰旗帜，告诉他说若是你需要这个，我的上帝可以帮助你，然后你可以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别人的见证，然后把圣经的话告诉他，就是真理的处方，然后把这一句话他的福音的意涵讲给他听。假如这个时候你发现他非常渴慕想要多一点了解，假如你有能力你当然就可以跟进，假如不能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就做怎么样转诊团队的工作，就是转给一个有能力来跟进的人。好，那现在很多医院都有团契，可以转给团契，或是转给牧者，或者是转给教会的牧者，或者教会的他探访的团队来做这个转诊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八个工具，会看需要什么我们就用什么工具。好，那我们讲到这个讲解福音，有一节经文是很好用的，就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好，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图来解释给他听，对不对？好，那我们跟神的中间本来是断绝的，我们会怎么样掉下来，我们会死的，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赐，他是我们的一个桥梁，让我们可以直接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就得到永生。所以怎么样子的讲解，讲解的不在乎多，而是讲解的让对方能够了解，让对方能够得到帮助，这是很重要的。好，那在这张图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人没有看到耶稣是因为被很多东西挡住了，当我们把这一些的障碍慢慢移开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十字架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看到，所以我们并不见得我去跟人家传福音他就信主了，他就受洗了。可是假如我不传， 他就没有机会怎么样看到这个上帝的荣光。我们做的就是把他跟上帝之间的障碍物慢慢的挪去，移开移开，然后他就看到，看到上帝的荣光。所以最后我们就要想，我要怎么做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记得是上帝在做工，我们只是他的工具，是他的见证，对不对？好，神是灵，我们帮他做手做脚，那然后上帝自然会在他心里动了善工。上帝有他的时间，我们千万不要怎么样，这个秧苗助长，我们要跟着上帝的脚步走。好，那我们随时要记得，这是一个过程，所以结果是在乎上帝的。好，那这边就讲到说，那我们呢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哦，就是我们要去传的时候，常常在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的戒慎恐惧。当我们很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觉得怎么样，那都是我的果子，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所以我们一定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模式来走，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接下来呢，就是雅各书一章22节讲的，我们要做一个行道的人，而不是一个单单听道的人。好，那因为上帝在做工，而我们愿意与他同工。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一个这个 normal setting 的这个点滴管，这个生病的人都会看到。那为什么用这个？他说这是黑暗，在黑暗里面的盐水点滴，那这个本身是不发光的。好，那这个为什么他会看得光呢？是因为怎么样，这个他的背景，上帝的给他的光。好，那所以呢，好，也愿意我们就是能够走出去为主来做见证，做盐做光。那而且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这个带领是圣灵的带领。那所以把我们知道的东西介绍给别人，介绍给别人有一个好处，就是带给他永恒的盼望。好，那其实生病的人不见得都在医院里，有很多都在我们的周围。有的人他心里怎么样，就很会记恨，觉得她的婆婆又虐待她，这个先生呢又比较爱妈妈不爱她。好，那小孩子就觉得妈妈好东西都给哥哥，我呢永远是拿他们不要的。好，那这些人呢，其实他的心里都生病了，他们在我们的周围，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运用这八个工具，好，然后呢慢慢的帮助他们移开他们跟上帝之间的这些障碍，让他们看到上帝的慈爱，有一天他们回转，那我们就会非常高兴，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又多了一个弟兄姐妹了。好，那我们分享就到这里，谢谢。